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的就读那么多。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继续来看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特别讲到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的生怎样是一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他的长也是成长，整个的过程也给我们看见有许多似乎的矛盾。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来看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叫主的一生最重要，他的死，他生下来就是为着要死，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然他的死是与众不同的死，他的死绝对不是教主的死，他的主死乃是救主的死。不过这里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讲到了敬虔的奥秘，我们讲到最后应用在我们身上，我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当他的死是救主的死的时候，那个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份的，因为我们的主独自的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参与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一点主的痛苦，他是独自的在那里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苦悲。我们讲到他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份的，那个死是救主的死，但是呢，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交通于他的十字架，所以等一等，我们一定要把这两方面把它分开了。那么讲到救主的死的时候，很明显的也是一个似乎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呢，可以说是爱和恨交集的地方。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那是十字架。但十字架也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爱跟恨能够居然能够交集，它的交集点就是十字架。所以主耶稣的死，一面给我们看见人恨神有多深，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人爱神爱人有多深有多深。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十字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十字架分成早晨，我们的主是9点钟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3点钟他断气，所以总共是6个钟头，前面3个钟头和后面3个钟头。那前面3个钟头他一被举起来，他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曾经说过，在所有的刑罚里面，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十字架的痛苦到一个地步，所有经过十字架的人最后一定要咒诅，他的咒诅的目的就是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一句咒诅的话， 他反而能祝福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我们的主，他第一个祷告，他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我们这些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主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那现在有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是救主的死的矛盾。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父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他到底听还是不听？当然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神能够不听吗？他明明的说，这些钉他十字架，这些把他撕碎的人，这些人把他拆，这些人要置我们的主于死地的人，你看见他们像犬类一样围绕着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真的被举起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里面很自然能流露出一句话，那句话没有别的，那句话乃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现在问题就是，神要不要认真听他儿子的祷告？这回他儿子认真的祷告，因为他在天地之间，他为所有把他悬挂在天地，所有钉他十字架，所有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当你听见这许多的声音，当这些声音代表你和我这些千万罪人的声音，当应付反抗的声音传到主耶稣的耳朵里面，现在面对着千千万万的罪人，这些罪人还不光是因为犯了撒谎的罪，犯了这个罪那个罪，不是的，他们现在所犯的罪乃是他们弃绝神所给他们的礼物。神爱惜人生的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些人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知道，就当他面对这些拒绝他弃绝他的罪人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到底要不要听他的祷告？当然要听他的祷告。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神就是因着他儿子的祷告，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是充满了爱，但神不义，明白吗？因为国家有家法，国有国法，这个宇宙所以能够维系它的秩序，就是因为神不只是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因着他是慈爱的神，所以神不是烂好人，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他有原则的爱。你看见说，为着叫天地之间充满正义，为着在天地之间充满正气，为着要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不只是有爱，神也有公义。如果现在爱我们，然后神说好了，我就赦免他们所有的罪，就让他们走吧，没有错，神对我们充满了爱。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今天神做任何一件事，他要满足他的爱。他为什么，他如果听他儿子的祷告，那当然满足了他的大爱，你看见吗？因为神爱人爱到最高点，因着他儿子的祷告，结果他就赦免了他们，好像从此以后他们好像没有罪一样。弟兄姊妹，没有错，他是满足了神的爱慈爱，但是他没有满足神的公义。而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刚好是两极的，这两样东西永远不可能相遇的。爱要求神释放我们，但是公义要求我们被定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每一个犯罪的人一定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一定要偿清所有罪的债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就平白的就赦免了他们，他们就白白的称义，没有错，神是满了慈爱，但是神不能说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为着要彰显神的公义，为着要彰显神的慈爱，那么怎么叫两极？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这两样都永远不能相遇的。现在感谢神，因着神的智慧， 他们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爱如何与恨相遇，神的慈爱也和神的公义也在十字架上相遇，所以这就表明神的智慧。感谢神，十字架乃是神表示他爱，表示他能力的地方。你看见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的爱是无限的爱。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神怎么样能满足他的公义？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十字架就是那个办法。十字架可以说是神叫爱，可以说神叫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光是听见他儿子的祷告，就赦免他们，就可以不要有第二段，就没有12点到3点钟的事，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神可以无罪地释放我们。但是我们要问说，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顶撞了父神，我们顶撞了天法，我们是要问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的就可以自由自在就离去呢？不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不光有前三个钟头的故事，前三个钟头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有十字架的痛苦，虽然有十字架的折磨，但是我们的主与父之间仍旧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虽然痛苦，他仍旧能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天上的父没有可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但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可能听他儿子的祷告而又能满足父神的公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就有了从12点到3点钟的事情发生。我们才听见从12点到3点钟一开始有一个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现在主耶稣仿佛不是站在儿子的地位，现在仿佛他站在人子的地位。所以当所有你和我的罪都归在儿子身上的时候，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头三个钟头是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后面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光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只是逼迫，没有救恩。如果那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因为犹大出卖了我们的主，然后比拉多代表罗马判定主耶稣应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实在说来，他是呼应那些广泛的呼声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请我们记得，如果光有这一段的话，不要忘记没有救恩。所以有的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犹大他今天就是因为他卖主了，所以我们这些才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才得救啊？不要弄错了。今天有的人替犹大起命说，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不是因为他把主卖掉了，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得救。这话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光是比拉多跟犹太人联合起来，光是犹大一卖主，弟兄姊妹，不足以成功救恩。这个救恩所以能够成功，就十字架不只是人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也是神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全本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现在不只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说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这个不是救恩。但是感谢神，因为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你明白吗？虽然是石头上去，但是那个反应乃是爱的反应。从前农夫啊，有的时候看见那个猴子啊在树上玩耍，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采苹果的办法。所以下面的人用石头来丢 就丢这个猴子，猴子就有样学样，结果他就摘了苹果就往下丢。所以那个场面是什么场面呢？是石头上去，是苹果下来。十字架的故事就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就说我赦免了他？不能，我们不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决定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但他的儿子是他的独生子，没有一个父亲舍得舍去他的独生子。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他什么时候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不是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是后面三个钟头。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定义将他压伤。那个时候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结果这永久的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那个震撼所带来的结果，叫那个磐石裂开，然后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什么叫十字架？主是怎么死的？如果主只是前三个钟头，他的死可能是殉道者的死，但是只有后面三个钟头，证明说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明白一件事，看见吗？十万个犹大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一点，关于救恩不能帮助，比拉多也不能帮助一点，这些人最多恨主，把主送上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所有你我的罪都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看见神看见从亚当一直到人类最后，所有的罪都担当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黑暗他掩面不看他。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我渴了，最后他说成了。什么叫成了？意思就是说他拿起神愤怒的杯，他完全喝尽了，然后倒过来一滴都没有剩，为着拯救你和我，我们的主尝尽了所有神愤怒的杯。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所以你看你们53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的确是被神击打，现在不是人苦待他，现在神击打他。人击打他打不出救恩来，神击打他就打出爱来，神击打他就打出我们的救恩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很明显的，爱和恨是矛盾的，很明显的，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矛盾的。但是感谢主，难怪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神的能力到了最高峰，十字架神的爱到了最高峰。弟兄姊妹，地上宇宙里面有原子的能量，那个核子的能力是宇宙创造能力里面最大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能力永远赶不上十字架爱的能力。那个爱的能力乃是宇宙中真正爱的能力。只有这个能力能感动你和我，只有这个能力能叫保罗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爱大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没有力量，爱大到一个地步，这个爱就征服了你和我。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乃就是十字架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就相遇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国王，他下了个命令，在这个国度里面，任何一个人犯了某一条律法，需要把两个眼睛放在一个盘子上。就很不幸，有一天他的儿子犯了这个法律，那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这个国王他爱不爱他的儿子？如果爱他的儿子，他不可能把他儿子两个眼睛挖出来。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爱他儿子，他把国法放在哪里？公义放在哪里？所以如果他只讲公义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放在那个盘子上。那么我们要问说他的爱在哪里？连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儿子。现在到了这个重要的关头，他明明是他的儿子，他为什么不救他一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正在两难的时候，他下一道命令。到了刑场那一天，你看见全市全国的要看见的就是盘子上面有没有两颗眼睛。所以他就请刽子手把他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然后他也请刽子手把他自己的一个眼睛也挖出来放在那个盘子上。弟兄姊妹，现在盘子上是两个眼睛，一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国王爱他的儿子，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维持国家的法律，他维持国家的公义。所以在这个盘子上是两个眼睛。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一点点的比方，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死是救主的死，救主的死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是烂好人，神不是烂好人，他为着爱我们，他付上了最高的代价，因为他要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舍不得你流血，舍不得我流血，总得有人流血，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血溅十字架。不止如此，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故事是似乎矛盾的故事。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终于在世上相遇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能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要的是能力，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但是问题就是在犹太人眼光来看，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是最懦弱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最愚昧的人。如果你能够把你如果能把这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有能力。如果你能把罗马帝国推翻，这就是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在犹太人，怎么样在世人眼中，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软弱，他就是愚昧。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十字架乃是爱到最高，能力到最高点，也是智慧到最高点。你要说宇宙的智慧到哪里去寻找？十字架。宇宙的能力到哪里去寻找？乃是十字架。所以圣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人认为愚昧的十字架就却能彰显神的智慧，人认为懦弱的十字架却能彰显神的能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更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神怎么会有软弱？神怎么会有智慧？神怎么会有愚拙？神当然没有愚拙，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所说明的是神的愚拙，十字架所说明的是神的软弱。但是请大家记得，十字架所表现的似乎是软弱的，却是最刚强的，似乎最愚昧的，却是最有智慧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请记得十字架怎样在我们主的身上是能力也是智慧，十字架在你我身上也是能力也是智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交通于十字架，明白吗？我们就能交通于十字架的苦难。因着这个缘故，在圣经里面不只讲了十字架的救赎，而且也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主似乎是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似乎是愚昧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不是，他所代表的是宇宙中真正的能力，还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到时候人间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和能力就要羞愧，就要褪色，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能力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有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十字架有一种的愚拙叫做智慧的愚拙。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弃绝他，把他绊倒了，然后希利尼人也弃绝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金钱的奥秘，我们的主是怎么死的，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讲到了十字架的教徒，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把真理就讲错了。请大家记得，没有错，讲到十字架交通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几句这样的话，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不止我的旧人是如此，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叫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必死了，这是救赎，他替我们完成了一切。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工作他单独做的，救主的工作只有他单独做的。那么还有什么？那为什么有十字架的交通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若有人要跟从主，要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为什么在主的话里面又说我们要交通于他的苦难呢？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就是因为这个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神看我们这个旧人好像什么呢？好像无可救药的东西一样。比方说吧，如果你袜子破了，那么如果只是破一个洞，你一定会去补它，是不是？如果你的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你一定不会补它，你一定扔在垃圾箱里面。不要忘记，在2000年前，神看我们的旧人就是空前绝后，怎么补都补不好的。你我对他有盼望，神老早就绝望了。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也在那里。因为怎么样，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肉体只配钉在十字架上，只配死，没有别的地方是更好属于我们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交通。那不止如此，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讲到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这证明说，主的死有一部分是我们有份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